感谢神，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。我想在我们投影幕上面看到的是大卫的经诗，在诗篇当中有六篇是属于大卫的经诗。这经诗这个字眼确实在原文上面是不可考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一些学者做这样的研究，他们发现这六篇的诗篇，特别是在大卫接受那生命患难的时候，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诗篇，而且神也应允他，保守他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怕遭害，甚至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以东人夺走的时候，这样大的灾难，他做了这篇诗篇。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这诗篇在这金饰上面，特别对于中国人，这个 golden 这个金是很有吸引力的，确实是他生命的诗篇，就是那个金是代表是贵重，代表是那样的高贵，代表是那最精华的，那大卫就做了这样的诗篇。所以有些学者也研究了，可能他的字根是跟遮盖有关系，就是在大卫写诗篇的时候被神自己护卫保守荫庇，所以这个诗篇金诗就如此而成型。有在74译本里头，圣经译本里头解明这个金诗这几个字，说刻成这个刻画在柱子上面，然后做得胜的记号。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诗篇第16篇，我们来念这11节大卫的经诗，我们能够有所提醒，也能够学习大卫他是成为神所合神心意的人，如此在生命的角中当中是如何度过。我们也盼望能够在生命里头能够蒙神的祝福，也借这个诗篇得益处。所以以下我们来念这一篇诗篇，是大卫的诗篇。 OK， 好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到十一节，预备来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虚称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大卫向神来求保佑，因他投靠神，就像雅比斯向神的祷告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辛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那个保佑在当时这个时候大卫所用的也是同样的字眼，所以在英文里面是 keep me safe， 事实上有时候被翻成是保守之意，就是 protect， 保护之意。那个保佑，因为神要保佑他，为什么保佑他？大卫说了这句话，说什么？因为我投靠你。投靠，事实上这个字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我们 可以依靠，但是成为神可以依靠，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为投靠神的人。这个投靠两个字就是 take refuge， 这个是避难所找寻的意思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找寻当中，特别引用这个投靠，以便于不同于倚靠。因为在生命的历程里头，特别是艰辛的历程当中，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，就是要倚靠之外还要投靠，好像是整个人就投入那个避难所一样。所以那是迫切的，那个是在一个护卫当中、保守当中来向神来呼求的。所以那个投靠的字眼在这里所用的，这个找避难所比那倚靠还要更加强烈。所以大卫他是一个懂得投靠神的人，投靠，因为他在那个危机当中，他赶快找寻神为他的避难所。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见的，这个大卫是一个投靠神的人，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常常被神称赞。我们很有这样的一个 curious， 就是很好奇哈，大卫是为什么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？很重要的一点，请记住，我们学习投靠神。所以今天的分享在投靠神方面，如何使我们生命跟神的生命、神所赐的能够在一起连接，这是我们的学习。讲到这个投靠，我们家养了一只 Pinky 哈，就是那个小狗，我常常在它的身上学习一个功课。有几次讲到我也提到我们的家的小狗，这个投靠，这个小狗当这个他最喜欢的是淑婷，我的姊妹。那个当我淑婷一起床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跟着跟着跟着，然后到我们在沙发上面想坐下，淑婷一坐下来的时候，哎，我想坐在他旁边，他马上跳过来，跳在哪里？跳在淑婷旁边。不打紧，他头还把你一仰一撇，靠在那个淑婷腿上。哦，我们的心就是，哎，这个很窝心哈，这个小狗很会撒娇，我也不好意思把它赶走，我想坐在淑婷旁边都被它抢走了。所以这个狗啊，叫它是会卡位的，会卡位的，啊，真是会卡位。我想，因为当时，哎，我们常常听到卡位哈，是在这个台湾政治界上，哇，这个卡位这个字，哎，什么叫卡位？哦，这个小狗真是给我学习到那个真正会卡位的意义。对，把我原先想要的，哎，他就把我先夺去，但是我们也不好赶走他，因为他懂得投跟靠。投就是整个人放进去，靠得紧紧的。哎，神其实也希望我们像我对待我的小狗，神看我们一样，我们整个人投靠在神的怀抱里头，那神会非常的心满意足，其实我们蒙福更大。所以这个是投靠神。当然投靠这个字眼，我查了一下圣经，总共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5次，倚靠还是蛮多的，但圣经出现35次，有24次是在诗篇当中出现，有19次就被大卫单单使用投靠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懂得投靠神。因此在投靠里头，神当然护卫保守他。所以投靠神的人，我们就看以下的经文是怎么样来投靠。第一个是以神为善，因为这句经文说到说，我的信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以大卫用他的心来向神歌颂，向神祈求。英文版圣经翻成 Oh my soul， 就是我的灵魂，事实上就是我这个全人，不只是我的肉体，是我心思意念上面所有的一切，那是我本身要来向神祈求。 所以那个祈求是出于心灵深处，是出于内心里头的那里的呼喊，神啊，这里英文翻的一个 O 就是这里说我的心啊。其实不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们常常的祷告是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我们是否是从内心当中发出那个呼喊，神啊，主啊，那个呼唤，那个呼喊，我们学大卫，我们向神来祈求的时候，调整我们在神面前，就向神单单祷告，神啊，是发出那心灵深处，还有灵魂的内里的祷告。大卫就是第一句，就把他自己完全放在神面前，说神啊，我的心啊，那个心把它带出来，那个我的心啊，我要向神你来呼求。所以好像是我里面有一个人，事实上这个内心当中的深处是内心的心灵是受圣灵的管教来说话的，这个内心这个人是指着我们内心的心灵来跟神直接对话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用这样的心境来呼求神。所以我们是否有常常跟神来对话，而且从我们刚分享的从内心深处来向神对话，来向神说话，但很重要的是听神说话，我们内心是不是很有浮躁，我们会祈求但我们不会听声音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记载，他说有一个植物学家跟一个他的朋友是一个商人，他们就走在这个公园里头散步，然后这个植物学家突然就停止脚步，就转向旁边这个附近的小树丛，然后进去马上出来，带着一只这个小蜥蜴，就对着这个朋友说，哎，你看这个小蜥蜴，我刚刚听到它的叫声。而那朋友说，哎，哇，你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啊，就很诧异，我都听不见。放下之后他们继续走，不久他们离开公园，然后就走在那个繁华的道路，很热闹的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，哎，这个朋友也停下来，然后弯下身来去捡一个掉落的钱币，但是那个植物学家继续往前走，丝毫都没有听见任何钱币掉落的声音。故事结论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听得到什么样的声音。属世界的人就听见世界的声音，属神的人就能听到神的声音。这个植物学家他 pay attention 很注意，他听到的声音。但关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这样的生命旅程当中，我们向神祈求，但我们是否真心从心里在等待说，神啊，我要听你的声音。大卫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大卫在这里向神来说话，说你是我的主，他把我生命主权完全交出去。因为说到主的时候就讲到仆人跟奴隶，还有对主的关系，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认同他生命所有，不单是身体，是完全所有是属于这个主人的。他说你是我的主，他把主权全部交给我们的神，然后向他来祈求，说到他的赞美，他心里所说的话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所以那是将主权的降服摆出来，看到不只是以那生命当中的一个遵行的话语，但是是从我们生活生命内心里头的遵行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遵行，来向神来呼求感谢。所以这样的降服不只是理智上面的降服，其实更在 情感意志上的降服，不只是内里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样的顺从，是从内里的这样的一个顺服。不只是在生活上面，其实更重要是在生命当中被神呼召，被神感动。所以是那不只是看得见的，事实上还有看不见的。所以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如此，像大卫可以祈求说，向神赞美，向神宣告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主什么都不能做，就像主耶稣用了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枝子如果是离开葡萄树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盼望我们学习生命要像他一样，第一个我们以神为善，投靠神的人还有一个特质，他是以神为真。就像这个三到四节里面讲，他说世上的圣名，这个圣名是指着圣徒，但是广义来讲是指着那遵守神诫命而且愿意服侍忠心的仆人，也是指着历世历代这些神的见证人。所以这些圣徒是大卫所喜悦的，他说是我最喜悦的。但是他们献上的是一个忠心跟分别为圣，因为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别神就是假神来代替耶和华神的，这一般人的愁苦必加增。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都很熟悉，因为十诫的第一诫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指着你不可以以别神来代替我。所以在这里讲到以神为真，真的是真，真实的真，真理的真，也是真神的真。所以以神为 only holy God， 就是那个真神。所以诗人大卫当时所处在的环境，就像我们这几节几次的这个成人主学在上，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环境是崇拜偶像巴利、大衮、亚瑟拉这些偶像祭拜的这样的环境里头，大卫是身处于那个时代，然后呢他却这样宣告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必愁苦加增。所以又谈到底下说浇奠的血，这个浇奠的血，这个英文上面说 libation of blood， 很奇怪的用法，但是很警惕的用法，是说浇奠，常常我们知道浇奠是拿酒来浇奠，这里是以血代酒，然后浇灌在祭坛上，这样的邪恶的敬拜更为严重。所以当时是这样的情形，就如上礼拜我们在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主题是流无辜人的血。据这个考古学家在这个近东，特别在迦南地这附近找出那个古城丘，他们一层一层看到好多的骸骨，是什么骸骨？是婴孩的骸骨，因为当时的人用他们的自己的婴孩献给巴利的时候，放在坛上用火烧死，剩下的是骸骨，一层一层，成千上万这婴孩的骸骨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那个祭拜的动作，那样的心思让神是非常悲痛，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。所以那分别为圣，其实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人，要以神为真。然后在这里诗人带出来说，这样的一个话语上面他连提都不敢提，不要说去浇奠的血，连提都不敢提，使得他看到他心里的内境心境的描写是黑白分明。因为他讲到前面圣名是我所喜悦的，他讲到后面这个祭拜这些假神的是他所厌倦的。反观我们现今世代的，包含你我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思想，什么东西是我们最喜悦的，什么东西是我们认为真的。 什么东西是我们当去追寻的？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里头是否是这样的真实？上礼拜的今天，世界足球大赛，我相信大家的 after worship 崇拜之后赶回去看，有两个队是西班牙跟荷兰，对不对？哦，一点半左右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，哎，我们过来看，我的四个小孩，哎，爸爸你为哪一队加油？我说爸爸为荷兰队加油啊，荷兰队你一定要赢。哎，先生，小孩朋友他说，小孩说，为什么你要对荷兰队加油？你也不是中国人，也不是美国人，你为什么对荷兰队加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世界足球大赛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明星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个章鱼保罗。他预测在那个时间预测了七场，连上一场上个礼拜那个是第八场，他全部被侥幸的猜中。我就说我绝对不能，当然我也不是要以这个为赌注，我说最好是不要让他再猜中一次，但是居然上礼拜那一场他就这是大家知道哈，他这个德国水族馆放了两个这个透明的纸箱，里面放国旗还有他的食物，都可以让这个章鱼去爬去摸，最后看他打开哪一个往那边去拿他的食物，那一队就是可以赢。哇，可是这个章鱼大哥的效应是非常大的，网上面还有人要为他建章鱼庙，还有人说，哎呀，章鱼大哥你下压哪一股啊股票，我就跟定到底。还有说，请问章鱼大哥经济什么时候可以好转啊？好吧，我用几百万把你买过来吗？你看这个效应上面为什么谈到这里？因为他们没有以我们的神为真神，他们的心是被物质主义、自我主义、拜金主义所迷惑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好的，可以火获的。其实这种方式、这种思想，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大卫时代那个敬拜巴利那种思想是一模一样。因为巴利他们认为说你要献祭，特别是流血的献祭，他就听，然后苏醒过来，使他的农产还有使他的牲畜都繁衍众多，而且是能够有收成。这般人对这章鱼保罗的心态不是如此吧？但确实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不会拿酒血来祭拜，我相信绝对不会，但我们的心里头是否还有一点点那样的贪恋？这个很灵哦，好吧，我们试试看。若是这样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以神为真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回到这里来看神如何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他的特质，因为他以神为证。另外一个特质是以神为美，因为在诗篇五到六节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然后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这一节经文是非常美的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如此美好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的杯中的份，表明是神耶和华你是单单属于我的。诗人能够写到这样的一个宣告，阿们，这是非常跟神很好的关系，就像我们所亲爱的配偶是完全属于我的这样的一个心态，说耶和华你是单单属于我的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下面一句说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，是讲到我也是属乎你的。其实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里头， 那个杯哈，是讲到主人给这个客人，我们可以理解所盛装的东西，招待礼物。他们的思想里头讲到神给他们盛装祝福的命运，或是这样的一个祝福，就是这个杯中的份。那个份在英文里头是 portion， 是讲到那个生命的关系。我们从人类的语言当中，我相信这是一定是，当然不能完全去这个描写，但是已经到一个很高的境界，是你在我杯中里面所存留给我的这个份。所以看出大卫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学习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蒙福的人是被神祝福，他是以神为美的，因为他们相信神是给他美好的祝福。但是除此之外，这些人还是有神所赐的救恩的杯。还有一些人是不信，特别是恶者，他们领受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说神愤怒的杯，所以世人都领受那当承受的。感谢神，我们都领受了蒙福跟救恩的杯。据旧约的历史记载，其实利未族是特别对挑选出来服侍神的人。他们在以色列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各支派都分封，都有他们的地，但是利未族没有领受地。但是神耶和华就对当时的大祭司亚伦说了，在民数记18:20记载说，我就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的份。所以为此利未服侍的这一族的人，他们按神的供应都有这样的一个祝福，因为他们不缺所需，使得他们能够在殿堂当中更加专心来服侍神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赐的这个地界，其实不只是那看到的迦南地，其实更隐约的一个更上升的意思，就是神他自己的同在。因为他的同在就是神所赐给这些人的产业，那是何等美好，何等美好。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像诗人以神为重，以神为产业的那个盼望，还有一个喜乐。我们学习这样子来渴求神，然后也能够向世人宣告，耶和华神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份。这不是字句上面、言语上面的宣告，是心态上面，是见证上面，是行为上面，是生命上面的宣告。人看见神成为你的产业与祝福，这是见证。投靠神的人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以神为乐。在诗篇这一篇里头7-9，他说，我要称颂那只叫我的耶和华，还有夜间我的心肠也警戒我。其实夜间我们都知道好好的睡觉，这诗人还在那里受警戒，还在受警戒，他的心肠还在思念神，还在备受警戒。难怪大卫跟神的关系可能比大卫跟他妻子还要好，夜间的时候还受神的警戒。因为以神为乐的人是可以以神的指教为满足为喜乐。试想我们在这世上能够领受或是受教于这个大智者，像苏格拉底，像中国的孔子，我们如果在那个时代能够有机会能够受教，那是很大的荣幸。何况我们受教的是那造天地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上面，我们可以略略的去揣摩耶和华是他的喜乐，因为他来指示大卫诗人也乐于听这样的指教。 所以之后我们就看到神在耶和华神对于大卫的祝福。诗人大卫在此写下说，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。当时我读的时候很诧异，我们大能的神会被一个人任意摆放吗？这一句的意思是翻转，说我大卫常在耶和华你的面前，所以常寻求神的旨意，常在神面前受指教，就是神所赐的，而且不至于摇动。当然身体上面的安危被保守，其实这个内心当中与神的关系那样的一个稳固，是不至于摇动，不会受任何的环境，所以他的心就欢喜，他的灵快乐，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所以从这个诗篇当中，我们至少可以学习到，大卫是以神为真，以神为善，以神为美，还有以神为乐的人。但是也可以学习到一点，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是赐救恩的神。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十节跟十一节，他说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其实这段经文是在我们这个有名的这个宗教学家、神学家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，他们认定这是弥赛亚的经文，所以把它归类为成为弥赛亚的诗篇。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也提到，保罗跟彼得分别提到这段经文，引申到这个圣者见朽坏。这个圣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大卫后来的子孙，所以在肉身上面，大卫向神的歌颂赞美说，你不叫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但你也叫你的圣者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开始预言不见朽坏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死去舍了生命，他的灵魂被神接纳，但是神就叫他复活。所以在这里说圣者见朽坏，就是不叫耶稣基督不复活，就使得耶稣基督能够复活。因此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生命的道路包含今世我们现在正在走的道路，因为神警戒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偏离左右。但诗人更是指着以后还要跟神面对面，在永恒里面同住的那种喜乐，说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，道出神跟他美好的关系，他愿意在神面前常活于神，所以领受满足还有那永恒的喜乐。右手中表示神的大能的护卫保守，有永远的喜乐。所以很快的我们看见，我们人有我们渴求的对象，这个对象是神，他是赐救恩的神。那这一篇一到十一节当中我们有什么学习？所以我们的学习是怎么样？严格来讲，这一篇是讲到弥赛亚诗，就提到当时的诗人，事实上也是我们现在的人对神之间的祈求是如何。那样的人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借鉴，甚至是一个榜样，我们如何来寻求。我们的寻求就要学习大卫一样，是一个投靠神的人。这个投靠神的人，他是用什么心态在跟神祈求呢？ 他是以神为真，因为他不以别神来代替我们耶和华神。他也是以神为善，因为他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你以外。他又是以神为美，他说你所赐给我的，你也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。他也在以神为乐，愿意跟神的关系，随时领受神的指教警戒。他自己用这样的心态来跟神，我们的神来祈求，去向上祈求。我们看见这四个美好的属性，就是大卫自己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表达，使得在那上面的神难道不祝福吗？那个神是什么神呢？那个神就是赐救恩的神，他就将那个救恩从上而下倾倒于这投靠的人，包含了我们生命的道路，包含了我们内中满足的喜乐，包含我们今世还有永生里的盼望。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那赐救恩的神，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心，那个信字就是以神为真。单单以神为真，其实我们就得到救恩。但是这一章的表达里头是表达救恩的神不只是赐给我们救恩，更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福分，更是赐给我们多盼望，对给我们一个属神的子民是极大的一个鼓励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救恩而已，还有更多的祝福。所以把这个以神为真、善美、以神为乐列在这里，给我们一个学习。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就像我们在今天的主学里头也提到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当时以利亚向神来求火降下来烧祭坛上，以证明神是真神，那个关系好到如此，唯有以利亚可以叫神不下雨，他也可以叫神降下火，很 amazing。 为什么他可以摇动神的手？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何等美好。但从这里我们也看出那个关系的建立是有因缘，有可以寻的这个管道。因为大卫也是一个被称为属神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以神为真善美，以神为乐。那个关系的建立就像这一张图所表示出来的，像一个屹立不动的金字塔。金字塔是用三面环绕，这三面是以神为真、以神为善，还有以神为美，加上以神为乐。所以我们看见有这样的金字塔的关系，难怪说那屹立在埃及的金字塔就像这张图一样，经历数千年仍然还在。一个挑战，一个问题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否如此？至少你我都可以来学习，盼望这样的学习是给我们在生命历程的追寻当中能够更加美好。其实从这篇诗篇里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学习，不只是弥赛亚的诗，不只是当时的诗人，包含历世历代的人所应该追寻的，其实还有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、一个救恩、一个计划。因为神使得主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但是在基督复活的背后，请各位弟兄姊妹也许想到，也许被忽略，有时候我就忽略了。因为是什么？因为那是父神的心意。父神的心意只是要一些人被拣选 被得救吗？不是的，父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得救。所以基督徒和我们有什么样的职分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？我们自己都明白了，父神的心意就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，使人得到那救恩，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，归向神。所以从此篇可以带给我们，单单从大卫这个个人生命的经历，在危难的经历当中体会他如何逃脱危难而且被祝福这样的历程，其实也给我们看见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人类也不过是一直在这样历程里头反反复复。若要得福，生命之诗篇大卫的经诗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，因为我们要完全的在他面前献上。所以从这样的环境里头，大卫写出他满有恩福生命的祝福的这一篇大卫的经诗，也盼望你我能够再一次借这样的学习谱出你我的经诗。因为这时间生命仍然进行，我们也许正在写，但愿我们写得更美，写得更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自己爱我们，赐下你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，我们成了那能够蒙救恩的人。也谢谢你借着这一篇诗篇再次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要做一个投靠你的人，帮助我们完全转向你，帮助我们在这生命生活当中更多经历你。愿你恩待我们，使我们写出这经诗的时候，你在宝座上面的心意得到满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